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开始早上的信息聚会。我想今天是5月17号，离我们从3月17号开始 shelter in place， 就是在家避疫，整整两个月。我想两个月，今天特别去稍微查了一下两个月前的资料，到今天我们已经全世界有450万的人确诊，然后死亡的人数已经将近32万，那么光美国就占了1/3。美国确诊的人数现在已经到了150万，而死亡的人数已经9万，听说不久之后很快就会到10万了，等于超过了韩战跟越战美军死亡的总人数。那么你回头看3月17号从我们避疫开始的那一天，那一天美国确诊的人数只有6090个人，换句话说两个月里面增加了25倍，到了150万，而死亡的人数3月17号全美国126个人，今天已经到了快9万，换句话说死亡的人数增加了700倍。我不知道当弟兄姊妹我们最近在看报纸的时候看到这些数字，我相信有的人就很灰心很痛苦，觉得没有盼望，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已经麻木了，看到这些数字已经没有感觉。我们忽略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一个家庭的永别，遭受到极大的伤痛。所以我希望当我们在看这些报纸看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不要灰心，一方面我们要用心要在爱里面来看，更是要在信心里面来回应，就是向神祷告，不能够停止我们的祷告。然后我想才两个月，那两个月其实是很容易过去的事情，但是却在人类的历史上光在美国这块土地就造成了这么大这么大的影响。所以我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特别也借着我们家庭月鼓励弟兄姊妹认罪，要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家开始，家是我们最容易犯罪的地方。很多 当灭之物，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很多不该有的思想，犯罪的行为或是在网络上不该有的一些的这个爱好或是连结，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非常非常认真的把它清除干净。不仅仅把仇敌的作为、黑暗的作为从这个家中赶逐出去，能够让神的同在、神的光、神的生命、神的爱能够充满在每个家中。家不健康，教会就不可能健康，教会不健康，神的国不可能复兴，神的国不能复兴，地上的国其实就受了极大的亏损。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不仅叫他承受祝福，要叫他成为 列国的祝福。那么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还是负责这样子的使命。那么也许弟兄姊妹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挑选今天的主题，从复活节到五旬节。那我特别前面加了一个五旬节的专题系列，那我就只讲三题，只讲三题。因为5月31号是五旬节那么还有三个主日，那我就从三个题目来讲到这个关于圣灵方面我们该有的认识和经历，特别挑这个题目。那么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是讲到从复活节到五旬节，等一下我会介绍这三个题目分别是什么。那为什么挑这个题目？因为神很注重节日的在利未记23章列了七大节期，特别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所以你要晓得神重视它。为什么神重视节期？因为节期一方面说到是神特别的恩典，救恩临到神的百姓，那另外一方面也说到神的儿女们对于神给的恩典该有的回应，或是神的儿女们在神给的恩典中一些特别的经历还有感恩的回应。所以这是节期很重要的意义不是只是在外面庆祝一个节日。那么在圣经里面也至少两次，出埃及记23章、申命记16章都说到以色列的男子一年要三次 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都是在那个大的节日啊。这个逾越节、五旬节跟这个祝棚节，那么在这三个节日里面来朝见神，而且都不可以空手。啊，一方面讲到这都是神特别施恩的日子，有特别意义在里面的日子。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特别蒙恩，应该特别感恩的回应啊。啊，这是第一方面啊，这个讲到神重视节日。那另外一方面讲这个题目呢，并不是只是因为它是一个节日。到了五旬节，所以我们也来凑个热闹，讲个五旬节的信息倒不是啊，而是希望趁着五旬节的来临，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对圣灵该有的认识和经历。因为这方面的需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至少是我个人或是我所在的教会，我们都非常非常贫乏和需要的一个认识和经历，也是当下在这样疫情压迫或是大家受困的局面里面，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的信息。因为光凭着自己苦苦在那里撑着或是在环境中，在这些限制中来找一些出路一些解决的方法、安慰的方法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对圣灵能够这个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有非常真实第一手的经历哈。这是我个人跟我自己所在的教会，我们都非常贫乏非常非常需要认识，需要来更多经历的。那其实就算没有这个疫情已经长时间我自己里面我们常常在寻求，在为着神家祷告，为着神在这个世代众教会的情形祷告的时候，或是我们到各地去服事，在不同的地方看见各地教会的情形，我们里面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就是我爱主的人还是很多，做主工的人也是很多，那么教会好像人数也没有减少，甚至继续增加。但是久了总觉得大家的祷告、侍奉，甚至连我们的说话形式都缺少膏油，缺少生命啊！就连来到聚会中，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或是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也总觉得缺少了那把火。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哈，那至少在我里面，在我自己的经历，在我看到的，在我观察到的，我都觉得我们的祷告、侍奉、说话形式，天天都在进行，但是就是缺少膏油，道都对，话也对啊，那我们也认真预备，但是就是缺少了膏油，自己讲也不得滋润，别人听也枯燥无味，缺少的生命。然后也缺少的里面有那把火哈，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信息，不是因为五旬节到了我们讲，而是我们本身就是缺乏这个信息。我记得好几十年以前，有一次跟同工们交通的时候，就讲起来新约，当然整个的新约这个圣经，我们知道都围绕在基督的身上那么但是基督完成救赎升天之后赐下圣灵，然后教会也成立了，所以整个新约圣经关于教会的真理，还有关于对圣灵该有的认识和经历，这是新约两个非常重要而且核心的信息。但是我们却发现，也就是在这两个这么重要的真理上，是被仇敌破坏最厉害，也是神儿女们被仇敌蒙蔽最多甚至最忽略的一个真理。所以你看今天教会到处分裂，到处有很多不合一的事情，神家里面很多的时候只是维持个局面，甚至一分再分，教会有很多的软弱，甚至罪恶进到教会里面，我们里面就觉得教会没有达到他该有的那个境界，跟发挥他该有的影响力。同样的，对于圣灵，这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对圣灵该有的认识、该有的经历，常常不是错误，就是非常的肤浅。所以有的人谈灵变色，不能碰任何关于灵恩方面或是圣灵方面的教导或是经历或见证。那有的呢，又是这个 对圣灵有错误的认识、不正确的认识，没有建立在很扎实的真理的根基上，也没有伏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所以呢，都是发表一些自己特殊的经历，一些特别的这个感受，那就造成很多的混乱，更不要说有一些混乱的表现。所以，我们在这两个最重要的真理上都需要主来帮助我们哈。那么，所以我这次在五旬节之前的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今天要讲的是从复活节到五旬节，重在我们需要对圣灵。有一样这样子一个深的渴慕，要来认识他，要来更深的经历他，然后更是要来认识圣灵的内住啊，就是我们所有属灵的经历、生命的改变、我们能力的得着，都跟圣灵发生关系啊，都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发生关系。我随便举一节圣经做例子啊，《哥林多后书》3章17节、18节。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换句话说，在聚会中，当我们真的在这里，欢迎、依靠、接受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他说：主就是那灵，然后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那个圣灵释放的大能要在我们中间工作运行。可是你看，我们今天很多的聚会很死沉，对不对？很受压。”大家觉得很干、很枯燥、很疲倦，啊，我们缺少来到聚会中，来到圣灵里被圣灵释放，啊，让我们唱诗、赞美、祷告，啊，都是活的，啊，都是释放的，所以我们需要圣灵。他接下来18节，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改变生命的大能，它不光有释放的大能，把我们的劳苦、愁烦、锁链，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为我们去除，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哦，圣灵不仅有释放的大能，它更有改变生命的大能，让我们借着瞻仰主、亲近主，圣灵在这里改变我们，让我们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是我们第一个题目。今天希望讲的好。那第二个题目讲到从生根到配羽，下个主日要讲的啊，怎么样子这个农夫把田犁松呢，预备好，让配羽、让透雨降临，能够滋润大地，能够长出五谷来啊。这是重在讲十字架的工作，怎么样子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倒空。十架的工作让我们生命更丰富，能够更多的充满圣灵，解决我们那种干啊、渴啊、结不出果子那种贫乏困窘的情形。第三个讲到从等候到展翅上腾，解决我们软弱、无能、疲乏甚至失败的情形，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借着顺服主，借着来依靠他，那等候耶和华的要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啊！所以三个题目，一个是重在讲生命，讲内住的圣灵啊；一个是重在讲到从生根到配羽，怎么样不仅有圣灵被圣灵充满，甚至能够满有圣灵能够让我们生命丰富。第三个讲到能力的问题啊，让我们得到上头来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侍奉上都带着力量，能够往前去。所以今天的三段经文我挑的三段代表性的经文哈，一个是在上十字架之前，一个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另外一个就是五旬节当天这只能够三段很代表的经文，但是经文本身就是我的信息了哈，因为我觉得圣经其实本身就是最强而有力的信息。怎么样子讲到从复活节到五旬节？那我们知道复活节又叫初熟节，就是主耶稣在逾越节被杀，那么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主耶稣的复活，那么也就是初熟节将初熟的果子献给了神。那么从初熟节一直到五旬节怎么在这个50天的里面，那么果子就继续的成长，所以五旬节又叫做收割节 那么另外一个大节就是祝棚节，叫做收藏节。那这三个节都跟收成有关系，都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特别的恩典、特别的蒙恩，然后我们在这个恩典的底下，我们来回应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前，上十字架之前，那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最后一个晚上跟门徒们的劝勉谈话。还有设立饼杯还有为他们洗脚，那个晚上太宝贵了哈。那么有很多很多宝贵的应许，关于未来的主耶稣都在那天晚上讲。我们现在来读主耶稣上十字架，临上十字架之前，受害之前所给他们的一段重要的应许，关于圣灵方面。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啊，这节我们等一下会再回来，太宝贵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啊，讲到圣灵来啊，那个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了，他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他住在我们里面。第二段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没有马上就回到天上去了，他还在地上留了40天。那么，当然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留在地上很重要的目的一方面是在这里安慰那些灰心失望的门徒他们都灰心了，去打鱼了下以马忤失了或是这个充满了不信不相信主复活，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常常向他们显现，为了安慰他们，为了兼顾他们，为了把他们四散的这些门徒们把他们重新聚合起来，然后兼顾他们，嘱咐他们，告诉他们要等候圣灵。因为将来有一个更荣耀的，这个更重要的一个救恩要临到他们身上不光让他们认识耶稣复活了，而且耶稣要在圣灵的里面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最后的谈话常常讲说，你们不久之后会看不到我，但是不久之后你们又要看到我因为他等于就是告诉他们，有一天他要再从天上借着圣灵回到我们中间来，好。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接下来第八节，那么当他们那天圣灵降临的时候，主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都是主耶稣给他们的应许给他们的嘱咐，叫他们要等候圣灵来。好，那么第三段就是五旬节那天父照着所应许的赐下圣灵的时候，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来吹过，那么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底下我们就不读了他们非常的惊讶，这些人怎么会讲我们的家乡话，那个在外国的话在我们那边的土话，这些人根本就在耶路撒冷的，怎么会突然讲起各地的乡谈来这是本身就是一个神迹这是圣灵特别的作为。11节，他们在那里讲说神的大作为，用别国的话讲这是圣灵很奇妙的工作所以五旬节实在是不光是历史的事件，也让我们看见圣灵降临的时候带给教会的那种力量，跟教会在这个世代里面该有的冲击力所以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起来 高声说，底下开始了彼得在五旬节的信息啊。那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了。但是在这里，彼得和11个使徒，等于这12个使徒，就代表了新约的圣徒们，代表了教会起来向这个世界宣告，在这里传福音，在这里高举基督，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旧约是12个支派，但是是一个国家。新约在这里，神有12个使徒，但是他们都起来一起高举基督，一起站在教会的地位上，来向这个世界宣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哈啊，光读这些经文，你不觉得就已经很兴奋、很喜乐了？哈，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这3个点。第一个点，从复活节到五旬节，我想我们基督徒对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救赎了我们，我们都有很深的感触啊。我们对复活也是充满了喜乐，所以每一年的复活节，我们总是大家要 celebrate 哈，要来庆祝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因为保罗已经说过了，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啊，不光我们所传的是白传的哈，连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的。耶稣复活，它不仅仅是人类历史一件大事，也是整个人类历史最大的神迹。因为在历史上，人类用各样的方法去增加能力啊，不管是水力、电力、核子能力，或是科技的进步，各种的力量，人类都好像在进步。但是，独独一件事情是人类任何的聪明、智慧和能力解决不了的，就是面对死亡啊。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死亡的问题，不要说死亡了，连一个疫情。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病毒，人类都已经招架无力，全世界都在 under attack，束手无措，对不对？那么更不要说面对死亡啊！耶稣来，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这个儿女既然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啊，而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弟兄姊妹，复活是我们最喜欢讲的题目。因着耶稣复活，我们的救恩有盼望啊，我们的救恩是真实的啊，这真的是好福音。但是弟兄姊妹，救恩没有停留在逾越节，也没有停留在初熟节跟耶稣的复活而已。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真的像哥林多前书2章9节讲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哎呀，too good to be true，就是好到无法相信的。所以不光有耶稣流血舍命，有逾越节啊，羊羔为我们杀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还有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完全得胜，胜过罪死魔，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而且还有耶稣升天啊，到父面前去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圣灵降临下来，这叫做五旬节。光耶稣一个人得胜，那我们还是没有盼望，对不对？啊，那我们感谢神，耶稣不光他自己得胜，他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落在他死了以后，他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基督就是借着死，借着复活，然后他升天回到父的那里去，父神就把圣灵赐下来。那么今天，耶稣基督伟大的生命就借着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把耶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啊，所以。哥罗西书3章4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加拉太书2章20节告诉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保罗更是在腓立比书1章21节说，我现在活着，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因为圣灵降临啊，重生我们。然后把基督的生命，基督也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成了我们的生命，成了我们的能力。而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的心中，像约翰，像以弗所书3章20节说的，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姊妹，这是神预备的救恩，也是我们该有的情形。 但是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周围，看看这个时代，看看今天这个疫情带给人类的那种绝望、痛苦跟伤害，哎呀，我们就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啊！啊，这是圣灵的时代啊！耶稣来，五旬节就开始了圣灵的时代。耶稣来，把我们从旧约律法的时代带到了新约恩典的时代。啊，借着他死而复活，救恩完成了，开始了恩典的时代。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乃是在恩典之下。同样的，五旬节也就开始了圣灵的时代。所以很多前辈们、圣经的作者们也告诉我们说，《使徒行传》是讲到教会的行传，也更是讲到圣灵的行传。其实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彼得这些人一批一批人出去，好像是教会不断的在扩展，但是其实都是圣灵的水流，都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五旬节开始，教会诞生了，然后他也开始了圣灵的时代。所以我用一节圣经做代表哈，他说讲到耶稣这个受害以后，那么他从死里复活。啊，彼得说：“我们都在为这事做见证。他既然被神的右手高举，或是被高举在神的右边，那么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啊，这是在五旬节，彼得站起来做的见证。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啊！我们都在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因为他被神右手高举，而且就把圣灵降下来，所以今天你们看到的这些人怎么会说起各地的湘潭呢？怎么会有火焰落在他们舌头上呢？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基督为我们赢得了父神所应许的圣灵。基督如果没有得胜，基督如果在地上，当然我们这只能讲如果哈，就如果基督失败的话，那就没有所应许的圣灵。啊，那么，也没有我们今天基督徒得救的把握和永生的盼望都没有了，啊，所以圣灵为什么会降下来，就是证明了基督完全的得胜，他到父神面前领受了父神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开始了圣灵的时代，开始了圣灵的行传，所以整个教会历史，或是我们蒙恩的历史，我们蒙恩的故事。其实就是教会的历史，就是圣灵工作的历史。我们蒙恩的故事，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故事，都是从重生的那一刻开始。圣灵住进来，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回到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生命，在这里光照、安慰并指引。所以，我们对圣灵该有的认识和经历啊，一方面讲到我们该有的认识，在真理上要很清楚，把圣经上关于圣灵的记载啊，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的原则啊，这个我们都要很清楚。这是讲到我们在救恩的真理上需要有很扎实、很客观的了解。但是，我们决定不能停在那里，我们一定需要有主观的经历啊，让圣灵来。约翰福音16章特别说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理的实际啊，就是不是光只有字句，不是光只有应许，而是他要把我们带进去，他要把它 actualize，他要把它实现在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聚会中。所以客观、主观都要。啊，缺一不可，而且要非常的平衡。那么我们今天很难过的，就是看到有人就是特别着重只在理性上的探索，只在字句上的研究，只在神学上的分析，但是却缺少了自己第一手那么真实、主观的，而且新鲜的、活泼的、持续的来经历圣灵的工作。那有的人又觉得自己有很多圣灵的经历啊，我会看异象，我会说预言啊，我会说方言，我会做这个，会做那个。但是呢，你从他们的见证，从他们的分享里面，很多的东西我们知道跟圣经是矛盾的，是圣经中没有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平衡哈啊，对圣灵要有该有的认识和经历哈。那么第三大段讲到圣灵在。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为了建立新约的教会。 那这个关于圣灵的这个内助实在是有太多的内容要讲哈。那我想我在基要神学里面也讲过认识圣灵弟兄姊妹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去听我相信我们也一定在真理上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著作，有很多的神学。这个圣灵论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那我在这里只简单从三个点稍微提一下就好哈。那首先就是我们要来认识圣灵的内助，不仅仅认识圣灵本身，而且要知道圣灵是一个内助的灵。那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光这一段圣经里面就已经提到了好几个重点，我简单提几个。例如说，第一个，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我们要晓得，圣灵的降临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以至于父就照着所应许的。把圣灵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享受圣灵的时候，当我们真看见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当他说成了的时候，这一切才可能发生啊！所以，我们在经历圣灵的时候，离不开对基督的感恩啊，谢谢他，因着他完成了，所以才赐给我们。所以，圣灵的降下完全是因着基督他的得胜，而且是完全的得胜。所以提多书，例如说提多书3章第6节到第7节，他在那里讲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看到没有？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是 through Christ，是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或是说可以凭着盼望来承受永生啊！所以圣灵是父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仅蒙恩得称为义，而且有永生的盼望。第二个，他在这里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换句话说，就是圣灵他是有独有的位格，它是三合一神中的第三个位格啊，它是有它的位格。所以圣灵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决定不能把圣灵只是领受成为一种感觉，哎呀感动啊，或是只是在经历的层次啊，也不是一种能力的灵道而已。它是一个有位格的 living person，它有它自己的心思、情感意志，它是一个活一个 living person 有位格的。所以圣经上讲到，圣灵会担忧，圣灵会禁止，不准保罗这样子，他会来干涉他，圣灵会说话，为我，打发扫罗和巴拉巴去做我要他们做的工，对不对？圣灵也会被人干犯得罪，所以他是有位格的啊。所以我们对圣灵的经历，不要把它只是当做一种抽象的或是一种感受感觉。经验而已，他是一个有位格的，三合一的神的第三位，是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来爱他，来顺服他，来配合他的。第三个，他说到这个圣灵来是要永远跟我们同在，这是一个超越时间空间，而且永远的同在。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位伟大的神，第二位，圣子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带着身体。他今天如果在耶路撒冷，他就没有办法在加利利，没有办法在加百农。当他在加利利的海上行走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看不到他，因为他在肉身里面，他的时间地点都受到了限制。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在圣灵里面回来，回到我们的中间的时候，这个是超越时间空间，而且永远的同在，太宝贵了哈！所以，不管你信得来、信不来，经历有多少，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他永远跟我们同在。第四个，特别讲到说，他是真理的圣灵。换句话说，圣灵来，他所有的工作运行决定根据真理，而且在这里见证真理。 主耶稣就是真理，对不对？所以耶稣来，耶稣说圣灵来的时候，他要为我做见证，圣灵来的时候，他要荣耀我。所以圣灵，整个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他所有的见证是为了高举基督，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千万不要把圣灵的经历搞成我们自己的，绕着我们自己转，那很多的时候会错误，会被仇敌欺骗的。圣灵所有的工作就是为了高举基督，为了要见证真理，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虽然我们会享受在圣灵里的恩典、祝福、还有很多圣灵带给我们的、特别的祝福哈，但是他是为着耶稣基督，是为了做见证的。第五个，他说到、他要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内住的 ，abide in us， 他跟我们那个最亲密的关系，而且是一种生命的关系、连结的关系、永不可分的关系，是在我里面。所以有个老弟兄就说被主充满，看见基督内住，看见圣灵内住的时候，哎呀，他疯，他快爆炸了啊！他连走在马路上都觉得你们不要碰我哈！啊，伟大的神，伟大的基督啊，伟大的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开启啊，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真的是要看见哈，那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那么第二个点。我们借着几个不同的介系词，我今天只能稍微 点到为止啊，讲出我们对圣灵一些不同的经历，而且这些不同的介系词讲到了不同的经历、甚至这个介系词如果是放在圣灵之前跟之后，它的意义也不一样啊。例如说用这个 in 就是在里面，如果是放在圣灵的前面 in the spirit， 讲到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事是在圣灵里，讲到在这个境界，重在讲境界和性质。我今天是在圣灵里祷告，我今天是在圣灵里讲道，我今天是在圣灵里来说话行事。我是 walk in the spirit， 我在圣灵的境界和性质里。如果是放在后面的话，就是 the Holy Spirit in us， 这是强调圣灵的内住 abiding 啊，圣灵不光跟我们外面有同在有运行，他更是住在我的心中。所以介系词放前放后它不一样啊。那我在这里简单列出几个最常见的介系词作为例子，我就是在说只能点到为止，每一个介系词都是可以好几篇的信息让我们去深入去分享的哈。第一个讲到 with 就是圣灵跟我们同在讲到他跟我们是同在的。第二个讲到 in 一方面讲到内住我圣灵 Holy Spirit in us 或是 abide in us， 他住在我的里面。那如果是我在圣灵里的话，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讲境界了哈。好，第三个 through 讲到借着特别讲到神的工作或是神有什么特别的祝福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是借着圣灵做工在我们中间这是讲到 through。 那么第四个讲到 by， 讲到人来依靠圣灵来生活来侍奉这个我做这件事情是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我是借着，我是依靠。那么第五个呢，这个 on 或是 upon是讲到浇灌圣灵把能力从上头浇灌下来 pour out onto 或是 upon 我们这些人身上，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圣灵的浇灌，能够披上圣灵的能力所以这几个介系词其实每一个都很宝贵，对不对所以圣灵的真理真的被我们太忽略了，圣灵的预表也有很多，风啊雨啊鸽子啦、等等每一个都是特别的意义，太丰富了，真的太丰富了真的求主在这个五旬节来的时候呢，开我们眼睛，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些这么多悲观消极失望灰心或是我们自我的这种眼光，让我们能够来仰望主，能够来仰望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第三个，圣灵预备心腹，要成为荣耀的教会归给基督虽然圣灵的工作决定是主观的哈，这个 跟我们啊，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不是说说谈谈的啊。所以他决定跟我们个人的经历跟主观是有关的，而是第一手的，而且要真实的啊，不能够只是讲别人，自己要有。但是我们也另外一面也要跳出个人的层次和格局来看啊，圣灵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高举基督，跟神永远的旨意和教会的建立是有关的。他为了要见证高举基督，然后来预备心腹，好带进神旨意的完成。所以你去读启示录19章、21章、22章，都讲到羔羊的心腹啊，让这个千年国度、新天新地的降临，都跟心腹装饰整齐、预备好了有关。那么今天是圣灵的时代，圣灵就在这里建立教会，在这里预备心腹啊，把我们要弄水界的道要洗得干净啊，让我们可以归给神。所以，就像我们讲吃饭，吃饭的确解决了我们饥饿的问题，也满足了我们口腹之欲。但是，人不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对不对？所以，吃饭不是人生的目的，吃是为了活，但是活不是为了吃。所以，圣灵的确满足了很多我们个人啊属灵生命各方面的需要啊，还有我们在这个经历里面的一些的坚固。但是这个不是终极的目的，它终极的目的是让我们长大成熟，它终极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的降服在神伟大的旨意里面，能够让圣灵在这里预备心腹，能够在这里建立教会。所以以弗所书5章25节，他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给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了。那么今天教会在地上啊，要被弄水界的道来洁净，来成为圣洁，成为荣耀的教会啊，成为一个可以归给基督、圣洁、没有瑕疵的啊，能够归给基督。弟兄姊妹，这都是今天在圣灵里的工作。他把各样恩赐赐给了教会啊，他圣灵在教会里面的运行，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运行。都是为了这个荣耀的目的，为了高举基督，为的要满足基督，为基督预备心腹。啊，所以我岔开来讲一下，所以我们为什么在香柏木培训中心啊，我们的宗旨特别说到是以圣经为基础，以基督和教会的见证为目标，以生命的追求和侍奉的建造为具体实行之路。那这是我们博训的宗旨。好，我们决定是站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但是我们却盼望基督和教会的见证能够在我们中间是真实的，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基督和教会的见证。但是在我们真正在进行的时候，就在生命上就要好好的追求，然后在侍奉上好好的来被装备、被建造。所以博训的招生到5月底哈，还剩下2个礼拜了，在五旬节那天截止。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负担啊，愿意更多被主装备，让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装备我们，为着这个伟大的旨意，为着基督和教会的见证而活着，不再只是自私的为着自己，那我们就一起来，好不好？大家加油，这是岔开的话题哈。啊，所以圣灵现在正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在预备心腹，所以撒旦呢也就尽全力的要来破坏基督身体的见证。啊，这个基督身体的那个属灵的实际，他借着罪恶、借着肉体、借着世界的诱惑，要来玷污教会，要来玷污神的家，要来破坏基督的身体。啊，一个更大的破坏是用个人主义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自私、自我中心，所以后现代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啊，我们一不小心连属灵的追求、经历、侍奉都是自我中心。啊，我们在乎我的看法、我的经验、我的经历、我的恩赐啊，我的需要要被满足，我的感受要被人体会啊，我反正都是我们需要被圣灵带回来。带回到这个伟大的旨意和他伟大的工作，要用大的格局、永恒的眼光啊，来看我们今天所有属灵的追求。好，所以圣灵的经历永远是以主为中心，永远是要为了得着主，也能够更深的被主得着。每一个经历都是让我们更深的得到了耶稣，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出耶稣，不仅更多的。 得着主，也被主得着，让我们更加的降服在他面前，更新奉献，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而能够在各地活出基督来，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最后我要结束了，我讲到今天仇敌的第三个常有的诡计，除了借着罪恶肉体跟世界的诱惑，除了借着个人主义在这里让人连属灵的追求都是自我中心，第三个就是他的 isolation， 就是隔离。我们已经看到在很多大环境里面人为了政治的原因或是环境的规定要求，已经很不能很多的地方不能自由的聚会了。那么科技的效力让人在家里面就可以上网看电视听讲道借着 internet 就可以听讲道。那么现在有疫情的发生又把大家都隔离开了。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隐忧虽然很多的传道人牧师都很好像很兴奋的在说聚会人数增加了，礼拜天也增加了，祷告会也增加了，小组聚会也增加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只能够在疫情的期间他来为我们效力，他来为我们解决当下的一个困境，让我们还能够保持连结，还能够聚会。但是他只能够当作应急的方法，他只能够当作为我们效力的工具，他决定不能成为教会的替代，聚会的替代，他更不能够成为主体。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当疫情过去了以后，我们一定求主救我们脱离懒惰，救我们脱离已经有的习惯要在家在线上聚会多自由，我要听谁就听谁，我要干嘛就干嘛，我什么时候来亲近神就什么时候来亲近神。弟兄姊妹，我们要脱离，要看见仇敌的诡计。当然在疫情的期间，我们决定保护弟兄姊妹，我们不会走在政府的前面就提早恢复聚会，我们照着政府的规定，我们照着政府所有的要求，我们在这里保护弟兄姊妹，不要任何弟兄姊妹不必要的受到感染。但是当这些都过去的时候，甚至在过去之前，我就希望我们里面都能够看见基督身体的重要，看见圣灵今天在这里最重要的工作，圣灵的时代就是在为基督预备心腹，然后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彼此扶持，彼此保护能够在主里面有真实的相交哈。所以线上的聚会永远不能替代在现场圣灵的工作和祝福。圣灵在线上的聚会永远不能替代我们圣徒们彼此见面，在基督里的相交，彼此的配搭跟服侍。所以希望我们一起在这个疫情开始，各地开始要逐渐恢复之前，我特别把这个负担也传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圣灵，我们要看见圣灵在做什么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回来的时候能够更多的依靠圣灵我们的生活侍奉都带着膏油，带着生命，带着火焰，而且清楚地知道圣灵在做什么，把自己奉献给他，能够活在基督里能够，不然的话，我们的注意力都在个人的需要，或是在疫情的防备处理跟将来的出路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让神把我们带到生命的真理上带到神的旨意上，带到圣灵现在正在做什么让我们一起把自己降服给圣灵让圣灵来预备羔羊的心腹。所以我们底下要唱一首歌是我们圣徒诗歌283首，讲到保惠师已经来他一再讲到这不仅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他要叫我们要积极的传这个福音他说只要有人之地，只要有人有心，只要有人在那里饮泣，在那里哭流泪伤心，弟兄都应当殷勤传此喜乐信息，就是保惠师已经来所以不要再去求什么圣灵做什么，圣灵已经来了，而且在我们里面，所以要凭信心唱这个歌，然后要凭信心传这个喜乐的福音让我们一起进入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唱。
只要有人之地，只要有人有心，只要有人有心， 弟兄应当殷勤传慈禧的信息，保惠师爷进来，保惠师爷进来，保惠师爷进来，祝地应许可信，生命已经降临，只要有人指定，应当传世消息，保惠师爷进来，茫茫黑夜已逝，追逐尽消一波，悲苦声已停止，哀求声已不作，愿上显出警示，晨曦出天兵说，保惠师爷进来，保惠师爷进来，保惠师爷进来，主的应许可信，生命已经降临，只要有人指定，应当传世消息，保惠师爷进来。
请看万王之王，带有启示大光，所有属灵球网都得完全释放。现今空虚间房，无不凯歌高唱，保惠师已经来。
心何等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不仅仅被放在恩典的时代，更是被放在了圣灵的时代。哦，圣灵另一位保惠师已经照着父神所应许的，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已经赐下来。而且今天不仅仅圣灵要充满你的儿女，圣灵今天要内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这个大好的消息不仅仅能够擦干我们的眼泪，给我们带来安慰，带来生命和能力，主啊，也让我们迫不及待的要去传这个好消息。哦，只要有人有需要，只要有人软弱，只要在有人的地方，让我们都来唱，都来宣告，圣灵已经降临，保惠师已经来。哈利路亚，赞美你， 帮助我们，圣灵来就是要高举基督，要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实际。主啊，就让我们活在圣灵的同在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最后还是求主保守祝福在各地的圣徒，还有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希望没有一个日子被我们浪费。加油，主爱你，主祝福你。